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视觉或者是摄影这相关的事情，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这种语言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如何精准的使用这门语言，然后再去寻求一些突破。
你好，欢迎收听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晚上好。今晚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严肃地谈谈纪实摄影，关于第六届侯敦克纪实摄影奖的在线研讨会。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长河。今晚我们将从第六届侯敦克奖出发，谈谈侯敦克先生留下的文化遗产以及纪实摄影的现状和前景。今晚的研讨嘉宾有第六届侯敦克奖的获奖者陈荣辉、程新浩、苏甲此色。评委呢是杨晓元老师、陈晓波老师，组委会成员是侯小锦、余德水、严志刚。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这个晚上可以坐在这里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纪实摄影。第四个问题呢，是在平时摄影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训练自己的眼、脑和手的？对于你们来说，这三个部分哪个更重要？谢谢。
因为现在的工作关系，我出去拍摄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其实一直是一个视觉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世界，就是我的眼睛不断的在替我按快门，或者是截取很多现实的瞬间或者是画面。当然这个是依托于我的认知，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摄影师去拍，他拍出来的照片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这种认知，我们的这种观察的角度和甚至是我们的这种各种状况，决定了你观察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种眼力啊、手力啊或者是什么的，一定是寄托在于你的脑力上面的。就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世界。对于我自己做这个题材来说，就我现在拍的这个收缩城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看起来说起来有点大，甚至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去找这种题材或者是说这个拍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大的这个时代，我们是没办法去逃避或者是妥协的。那我能做的肯定就是我喜欢迎难而上，或者是说我要去主动的去迎接这个时代，去主动的去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我知道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去通过自己的方式，通过摄影的方式去面对它。我当然不期待我能去解决这个这么多问题，我能够去提出这个问题来，然后让更多的人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思考，这个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谢谢。但对于我来说，然后在做这样的一些做这个拍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是一个有可能有很多机缘巧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视觉或者是摄影这相关的事情，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这种语言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如何精准的使用这门语言，然后再去寻求一些突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现阶段依然还是希望能够更加精准的去使用这门语言。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都是很多天才的案例，却很少看到这些人在踏实或者是说在很认真的去做一些很基础性的事情。我觉得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就是所谓的精准性的去掌握一门视觉语言，或者是精准的掌握摄影这门语言。
对于长河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倾向于把它换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就是我并不认为它可以被区分为这个眼、脑和手。我更愿意说，就是像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我把作品当作一种文本，而它这个文本是具有一种坚信的，它是介于这个作者和读者之间，介于这个世界和对世界的观看之间，它是有这样的这个特点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刚才那个问题就可以表述为，我在制造这个文本的过程当中，我在意的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必须得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么围绕着这个问题，我就会去找一种视觉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感受的组织形式。哪些东西可以被包含在这样的文本当中，它应该被怎么样来组织，使得它成为某种可感的东西，而不只是直接援引一种符号性的东西，援引一种使它变成修辞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才一直在说的一样，其实上风格它永远只是一种修辞。如果说我们的作品最后基于的是某种既定的风格，是我们把它放在某种美学观下组织起来的风格的话，那随着这样的美学观的失去，这个作品就将不再有意义。那么最后我们需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作品来回应这个问题，而风格本身只能成为一种工具，它成为一种我制造这个文本需要包含进去的一个因素。我必须得调整我的风格，调整在这个文本中当中它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使得它具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复杂度，能够真正的来回应我所希望回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我的出发点。那么归根结底，它就不再只是说一种对问题的认识，也不再只是说一种我们用什么样的风格去打着引号的表达，或者说我们具有要训练出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和习惯，制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图像。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这个次一级的问题，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如何去制造这个文本，在制造这个文本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之前之后的考量，我们需要让它的这个意义被限制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内，以及如何来限制，如何来使它的感受性在我们的可控之内。那么讲到这里，就是不妨岔开来说一句，就是最近的有些新的想法吧。那我发现，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艺术的人，很可能他所带有的这种感受性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对于一个从摄影切入艺术的人来说，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是对文本的某种敏感，因为他知道他所拍摄的东西是世界的一个瞬间，他永远存在的是这个文本和世界的底层文本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那么他会去考虑这样的关系如何构，他需要被抽取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文本分析，似乎是某种摄影师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呢，对于其他的这个艺术家，他们很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感受世界的。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做雕塑的人，他很可能是从这个材料，从作为一种时间延展性而不是一种瞬间的这种方式进入到这个文本的制造当中，他所获得的这种感受力，我觉得和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从一种对瞬间的制造，对瞬间的攫取，对所有的元素的控制，对这样文本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度的组织，对作为一种整体作品的这种可控性的这样一种编辑和组织，这样的方式，它最后会获得两种或者说更多种不同的这种对作品的看法，对作品的感受。而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至少我现在正在尝试从这些不同的路当中去获得一种新的认识，然后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更加重要的东西吧。我觉得其实让我们很倾向，就是经常倾向于悬置了知识的层面，而直接来谈论某种感受，好像某种感受是能够在所有的人群当中共享的。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得意识到，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这个知识，就是这种认知和感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一种特定的认知可能会带来一种特定的感知， 而一种新的感知则有可能使一种新的知识、新的认知成为可能。我觉得这就是在知识和艺术，在学术和艺术当中它所具有的一种一体两面性。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当你在看到一个物理学的公式的时候，你突然感觉热泪盈眶，你觉得这个公式太美了，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之美的一个公式。你会发现我在使用的描述是美，它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一种直接被感动了的审美体验。为什么世间的这些真理竟然以一种如此单纯如此简单的形式被表述出来，而它就是直接指向了某种世界的真相。这是一种审美体验，而这种审美体验它必然是基于某种对知识的这个认识之上。再同样的，当我们看到一块石头，你可能看到的是一块石头，但比如说，如果说你知道那个是一块比如说5亿3000万年前的这样的一块化石的时候，你对这同一块石头的感受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从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就很容易看出来，其实上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感受，我们对于文本的感受，它是有某种前提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前提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今天能够很容易的欣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画作，但是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感受和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作品的认识所得到的感受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抛开它之前的大背景来获得一种直接被可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把这层认知的层面包含进去，那么就存在哪些东西要被打包在作品里面。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对于一组制造出来的文本，对于一个已经完结的艺术作品，它的意义不可能是被直接确认的，它是会在之后的时间当中被不断的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之下，在不同的感受性之下被逐渐完成，它永远处在这样的一个未完成时。那么它有没有可能完成？当然它有可能完成，这个完成就是当那一天它不再被人讨论，不再被人关注，所有的意义就到此结束，它不再被人看到的时候。那么我更倾向于去说，我们的作品应该保留某种复杂度，这样的复杂度，这样的对问题的重要性的关注，可以使得它被放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而不是我们今天已经形成的语境之下来被解读。
平时拍摄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专门要去训练眼脑手吧，我想平时都是多看优秀的作品，多思考，多反思，然后就是多拍摄，熟能生巧。我觉得对我的拍摄的话，还有需要训练的就是体力，所以我自己平时也要参加那个马拉松训练。我也是连续3年参加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马拉松比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要有一个良好的体力来支撑我的拍摄，因为我的拍摄方式就是靠双脚走出来的。许多时候我们这边交通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生活条件也是比较艰苦，许多时候就是要靠双脚走出来。
第6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专题访谈第4集就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第5集。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 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Google 播客、Pocket Casts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